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一位嘉宾，他是来自西安的一位资深的电台节目主持人依兰老师，欢迎依兰老师。
小袁台长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我是来自西安的依兰，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依兰老师在西安电台已经是有20多年工作经历的一个资深的主持人，他也先后多次被评为西安电台的10大最受欢迎的主持人啊。那么我们非常有幸有依兰老师
十优
啊，10大著名主持人，
十佳十优
啊。那个想给我们指导一下，然后也让我们听众朋友见识一下什么样是这个国内的这个10大优秀主持人是什么样的风采啊。
非常荣幸啊，来到这里，感谢小袁台长的邀请。其实我今天走进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还是很兴奋的，因为我第一次啊在国外这样的电台这样的一个就是直播间里，和我们西安的台和国内的电台的直播间是不一样的啊。而且我离开电台呢，就是这次来西雅图呢也有3个多月时间了，已经有很长时间快100天没在话筒前说话了，有点生疏，有点生疏啊。不知道就是大家呢就是听了以后呢会有什么样的一种感觉，因为其实作为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刚才小袁台长也讲了啊，就是我在西安的时候呢，我是1994年到电台工作的，那算起来呢也20多年时间了。那么这中间呢也是经历了就是职业生涯里面呢，我认为是自己最开心的最快乐的一段时间吧，也是人生中呢非常美好非常有意义的一段时间。那到了西雅图之后呢，当时呢在来西雅图的时候，其实我对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就已经是早有耳闻，这次呢也是慕名而来啊，特别是见到小袁台长，见到我们中文台的各位同仁啊，也感受到了大家的风采。我觉得这个地方呢非常的亲切啊，走进了我们西雅图的中文电台，走进了我们的直播间，就好像又回到了中国，回到了家一样，这种感觉
啊。我通常会问嘉宾那句话，就是是哪一阵风把你吹到西雅图来了？
为什么来这里？
Why？
就是因为我这个其实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就是刚才讲到的是兴奋激动啊，其实在背后呢有很多的纠结，很多的心痛啊，就是那种无法言说的一种东西呢，就是在纠缠着，应该说是两种情绪或者是两种思维在并排而行。就包括今天刚才我见到小袁台长的时候，其实我就是说，哎呀，其实我现在特别想回家，特别特别想家，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啊，就是离开家，离开西安这么久，然后呢，这两天你看，现在西雅图时间呢是11月7号的晚上，现在我们的这个节目时间是晚上，现在是9:43啊，这个时间，那么北京时间呢是11月8号，现在应该是在。我看一下啊，
下午1:43，
1:43是这个时间啊，就是也就是说这个时间呢是北京时间的11月8号，其实今天呢是一个日子，是一个节日，我不知道小袁台长可能不知道吧，这是中国的记者节。
哦，真的？
第19个记者节。
好吧，
所以我很荣幸可以在这里呢就是过一个节，也向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主持人，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各位同仁，就是送来 来自中国的这样记者节的一个问候。那么就是说为什么来这里呢？这个说来话长啊。
嗯。长话短说。
长话短说啊。
嗯。
对，这次来主要是为了这个陪读吧。
嗯。
陪读就是说因为孩子呢在西雅图这边留学。2年前呢他为了他的这个就是到美国念书的梦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到了西雅图。然后呢前2年呢是他在一个私校里面上学。然后今年呢就是我因为要陪伴他读书所以呢到了这里。我想呢这是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可能大概是要追溯到更久以前。
嗯，
更久以前呢就是我在就是刚工作10多年的时候呢有或者说是在10年前吧2008年我们到那个当时第一次就是这个海外旅游，我和我先生啊带着小孩儿，我们海外旅游的第一站呢是温哥华。就是当时到了温哥华以后呢我就特别喜欢那个地方。当时去来温哥华的时间呢也是大概就是这个季节，大概就这个季节，深秋初冬，11月前后，而且还在温哥华过了万圣节。我就觉得温哥华这个地方呢实在是太美了，那个苍天大树金灿灿的，秋天，那个就是安大略湖啊，还有那个斯坦利，那就是那些公园。
哦，安大略湖在安大略比较在东部。
在东部啊。
所以应该不在温哥华。
哦，那我就记差了啊，记差了。
嗯、
就是当年呢就是到了那里以后呢就埋下了一个种子，我就说我能不能有一天呢也到这样的地方来生活。或者是就是尤其是我儿子嘛，我们当时带他去了以后呢、
嗯、
去了一个大学叫 UBC。
嗯，
他去了以后呢他当时才7岁的小孩嘛，他就站在那个校园里说我将来要到这里念大学。
嗯，
呀，我当时觉得这小家伙太有志气了啊，他可能是随口说出来的。那么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心愿就埋在心里，然后呢到了之后呢几年就陆续呢也会出国呀，就是
到
一些其他的地方，最后转着转着就转到了西雅图。而且我知道西雅图呢、
那个、
第一它是和温哥华都在这个西海岸，它而且车程就是2个多小时。另外一个呢就是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地方它有非常美就是美丽的这个艺术的这样一个影响，西雅图夜未眠那个电影、
嗯、
包括后来那个北京遇见西雅图，还有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第一站也是西雅图包括呢现在的这个世界高科技的最前沿的领先的一些公司巨头都在这里，所以说这是西雅图非常有魅力的地方，吸引我的地方。另外一个呢，最近我在看一本，听我们中文台啊做了一期节目，就是访问这个黄鹤峰老师，作家黄鹤峰老师，他写了一本书，就是《西雅图酋长的谶语》，也讲到了西雅图的这个历史啊。虽然说这个城市它的历史并不长，但是呢，它的那个对自然、对生态的这种保护，这种。像热爱自己的亲人，像热爱自己的生命一样的对天空、对大地、对自然的这种感情，深深的打动了我。
所以这颗种子是在温哥华种下的，那么最后收获呢在西雅图。
对，
跟那个北京遇上西雅图是在温哥华拍的，结果大家感谢的时候都感谢到归到西雅图来了啊。嗯，这个很好，也很浪漫啊，也是10年前的一个夙愿。
对，
嗯，祝贺你们，就是也是心想事成啊，包括孩子，包括您自己。
对，西雅图呢，就是来了之后呢，真是名不虚传。我觉得，因为我就是初来乍到吧，人生地不熟，还不是 有很多的时间去更多的去了解它，但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这个地方，它特别的安静，非常的干净，非常的美，非常的优雅，另外呢，还有刚才小圆台长所讲到的，是一个充满了文艺气息的一个浪漫之都。那么，特别是到了这个秋天的时候啊，从初秋、深秋到现在初冬，啊，每一天你行走在这个城市的每一条街巷，好像呢就穿行在这个画卷里面一样。啊，有时候呢，我在天气好的时候，或者是下雨的时候，我在我所住的地方走出来，抬头看见天上的蓝天白云离我那么近啊，离人那么近，而且呢，就是你想象在你很近的地方就是大海，然后你在夜晚呢可以看到星星，我都感动的好像要落泪，因为呢这种场景呢，可能在我来说记忆里面就是小时候啊，童年的时候，在我的家乡会有这样的经历，会有这样的记忆。可是我到了西雅图之后呢，我觉得我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啊，然后呢就是那些从我身边过去的小动物，像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呢，我看到过小松鼠，看到过鹿啊，每天各种各样的鸟此起彼伏的这个叫声啊，就是说就是这。另外呢，我有一天晚上还碰到一只猫，就是这种非常亲切的跟大自然在一起的这种感受呢，在西雅图好像是随处可见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城市特别自然，特别质朴，特别美，特别让人感动，好像你伸手可及，所有的地方都给你生命的气息，这是让我非常感动的地方。当然呢，我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愿望，就是我希望能够尽快的融入到就除了自然的这种感受之外呢，还能够融入到更深的这种人文的环境里面来。所以呢，很有幸就认识了小圆台长，也是慕名而来。小圆台长带着我在这不到三个多月的时间啊，也是接触了好几个我们电台主办的就是这个主持的一些重要的一些活动，我都有去参加。我觉得这也都是一些就是路径吧，让我更全面的、更深入的了解和融入到真正的一个西雅图的怀抱当中。
嗯，我觉得您就是这个从国内这么一个明星样的一个主持人，就是出门估计有很多您的听众，有很多粉丝，然后在这么一个环境到了一个举目无亲的一个地方，
对，
我觉得这个落差肯定是很大的。
嗯，
然后您到美国来已有三个多月，还是快半年了，
三个多月
啊。然后
我是七月底到的嘛。
嗯，那是怎么调整的，就是这个落差能够度过来吗？还是最后觉得这里虽然说这么美，
好山好水好无聊。
对啊，那能坚持下去吗？或者说对，我们很想知道。我相信有很多新落地的这个新移民啊，然后特别是像您一样是为了孩子牺牲自己来陪读的，那么这个好无聊的这个一个状态是怎么度过的？那么接下去或是说陪读之后，以后小孩总有一天要飞走的，那这个之后有没有什么打算？
对，小圆台长这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深刻，一言难尽啊。就是也有很多的这种纠结和苦衷。就是在来之前呢，实际上呢我都已经思考了很长的时间，就是说我为什么要去西雅图，然后呢我到西雅图来了之后做什么，未来怎么办。就是前面可能讲到，就是那些一个就是旅游呀， 或者是了解另外一种文明文化的一种梦想啊，那样一种对一个新的地方的那种冲动、那种憧憬，可能是那个那样一个因素。但是实际上，当你真正哈，就是落地到这个地方，你的脚踩在这个土地上，你开始呼吸这里的空气，开始呢每天要考虑我吃什么，我跟什么人在一起，我去怎么样去生活的时候呢，就是那种。问题呢就慢慢的就显现出来了。比如说最一出刚开始来哈，肯定就是首先遇到的就是这个语言的问题，就是语言不通，那么从沟通上来说呢，这个就会减少很多的机会。比如说我最早的时候呢，你只能跟这个华人圈啊，就是说中文的这些人来在一起，那么你无法跟这个比如说我的邻居她是一个很友善的一个白人老太太，她第一次见我的时候呢，她就非常热情的跟我打招呼 How are you， 然后呢我估计老太太她是想跟我再继续聊一些事情啊，因为我英语不好嘛，所以呢我们就没办法继续再往下聊。她家的菜园子种的那个黄瓜啊、西红柿啊，她很热心，她把她的黄瓜摘下来给我，然后我儿子在旁边可以跟他说啊，他就给我做一些翻译，他就说他种的菜这个黄瓜长熟了，他可以给你摘一颗，然后他就给我摘了一个黄瓜，哎，我就啊非常的感谢。但是这个但是你因为语言不通，你没办法跟他更多的去交流和沟通，这样的就切断了一些东西。另外一个呢，就是说生活上呢遇到的那些就是很实际的一些问题啊，这可能也是新到来的、初来乍到的人都会遇到的，像，这个银行的问题那个驾照的问题啊，还有租房的问题啊，包括这个孩子的入学的问题啊，等等等等一系列啊，我都是经历过来的。还好呢，就是因为现在这个我们的通讯呢也比较发达，特别是咱们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哎，我刚才忘了给小袁台长讲了，其实呢就是我到了西雅图之后呢，我才知道呢这里有很多我们的老乡，小袁台长肯定也有你的老乡嘛，老乡群啊，我到这里以后我才知道我们的这个陕西老乡群啊有两个群有两个群。哎，对，然后我特别幸运，我在接飞机的时候呢，那个就是我们西安的一个老乡，然后他在回我到我驻地的路上，他就把我拉到那个我们老乡群里，我就当天我就进到我们老乡群，老乡群200多人，200多人，然后大家经常在一起聊天呀，干什么？其中包括那个505的总裁，来辉武先生，来总也在这个群里，啊，我们就在里面呢有一些问题啊什么，大家就可以互相交流，所以呢，其实这也就缓解了这个。就是不能够跟家人离家的这样一种困惑，然后呢，有一些具体的问题，大家也会出主意，互相帮助，这是我感到很舒心的一点。另外呢，就是像我的房东啊，他也是一个武汉人啊，都是中国人，还有呢，我的一些就是那个出国之前，就是有一些朋友嘛，他们也提前过来的一些朋友，他们都在这里，然后到这里头呢就会介绍一些互相介绍一些资讯啊，这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点。好多人都说是现在的新移民其实呢可能从那个就是实际呢人跟人之间直接的这种交流上来说是少了，但是实际上因为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群，有这样一个微信朋友圈啊，有这么便利的这种联系的方式啊，包括跟国内跟家人都可以随时视频，微信视频、音频等等，就是总之呢，就是这种孤立的、孤寂的这种感受呢会缓解一些。另外我自己呢，我可能也是因为我比较喜欢现在我也比较喜欢安静嘛，这个阶段。这个时候呢，我觉得能一个人静静的听一听这个流水的声音，我住的地方前面有一条小溪流过啊，能够看一看蓝天白云，能够 读书，哎，有了读书的时间，能够在太阳出来的时候呢，在阳台上喝茶，或者是练练瑜伽，也能够缓解这种，和国内的生活节奏不同的这样一种，哎，我觉得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节奏，很慢生活，就是时光很缓慢，但是呢，心很静，有时候也会很想家，想家的时候可能也会落泪，但是我也比较享受这种状态吧，就自己来调整，然后看书，我把那个驾驶员执照，华盛顿州的驾驶员执照中文版，小袁台长，你猜我看了几遍？
好吧，
我看了三遍。
考试都过了是吧？
肯定没问题嘛。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位来自西安的电台资深的节目主持人。依兰老师，那么我们还是很想知道您在国内当电台主持人的一些传奇的经历啊。那也是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一次活动上面，我们请依兰老师来分享您个人的经历。然后呢，我也听到您讲一开始是一个电台主持人的粉丝给他写信，后来呢自己也成了
对
他的同事啊，然后后来也有可能有很多当初你就是崇拜一个主持人的那样的粉丝这样，
然后跟他成了同行，
然后就
跟他成了同事，
好像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您能介绍一下您在西安电台时候的经历吗？
好的，我是在就是90年代初到了西安广播电视台，当时是叫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当时去电台的原因呢，就是因为我在去电台之前呢是在学校工作，我在学校做了10年的老师，语文老师。然后有一天呢，我那时候特别喜欢听广播， 就是最喜欢听的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当时有一档节目叫《今晚八点半》，雅坤啊老师主持的，是一个就是综艺性的一个节目。
嗯，
另外还有一个节目呢，就是
午间半小时，有吗？
嗯，没有。我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当时西安的，就是我们陕西省台的一个节目叫《长安夜话》，我当时很喜欢听着。像这样的一个，我很喜欢听广播嘛，我就是那个主持人呢，他会
那时候还是您还是大学生还是
啊？那已经毕业了，
毕业了。
是在学校当老师，在学校当老师，那个就是因为喜欢听广播嘛，就知道了这些。后来呢，就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当时陕西的这个广播电台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就是从以前的录播就是改为这种大量的直播节目，那么就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当时向社会呢就需要大量的工作人员，就向社会呢来公开招聘。那么我这个时候呢，我就听到了陕西台的像《长安夜话》，我刚才讲到的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节目，另外还有其他大量的那种资讯类的娱乐的或者是那种谈话的那节目。我当时听到这些以后呢，我就很好奇，我说哎，这个广播电台的主持人他改成直播节目以后呢，很多就像我们现在这种谈话节目啊，是比较松弛自然的生活化的。我说哎，这个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这个工作我也可以干。那么那时候电台发出招聘启事之后呢，我就去参加了这个应聘。第一个参加的应聘的台呢是陕西文艺广播，没考上。不知道什么原因啊，因为我也不知道电台是怎么回事儿。后来呢，我就参加了一个陕西广播电视培训学校吧办的一个培训班，在那个培训班呢参加了一个短期的学习。学习完了之后呢，紧跟着又参加陕西科技教育广播电台的招聘，这回呢就考上了。考上了之后呢，就成为陕西电台的一名节目主持人。当时在那里兼职做了3个月的时间，后来又停了。过了一年之后呢，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又需要工作，需要节目主持人，又去到那里去参加这个考试。然后就进入到了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就开始这个工作，就开始主持人工作。1994年一直到现在，中间呢也主持过各种不同类型的节目啊。最早的时候我主持的是一个综艺节目，叫《一海方舟》，那么后来呢还做过谈话节目，像还有一个叫《周六会客厅》的。这几年做的是那种。应该还是一个综合的文化专题和谈话节目，叫《文化西安》，还有一个叫《诗意西安》，就是在2015年的时候做了一个《诗意西安》，这个就是后来还有一个同名的公众号，在2015年11月，哎，也是这个时候，好像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发生。包括我们的西安广播，我们西安新闻广播也是在这个是在那个1996年11月1日正式开播的。就这段广播发展的历史呢，它是这样，就是当年我考电台的时候呢，正是陕西西安包括全国的很多专业电台诞生的时期。也就是说以前可能只有一个官办电台，陕西人民广播电台或者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后来就会出现一些专业的系列频率，比如说音乐台、交通台、旅游台、新闻台。那我进入的呢是西安新闻台，也叫西安新闻广播，它是1996年11月1日开播的。那么到今年呢也22年时间了，我就一直在这个台。
国内很多就是不管是像西安这样的大城市还是以后二三线的城市，就是所有的城市人口 基数非常的大，
对，
而且呢现在车辆
上千万百万千万，
开车的人特别多，所以呢广播呢一直是可以说是朝气蓬勃的，就是没有像有的人预言的那样会广播会被电视啊被新媒体淘汰，而相反呢广播越来越红火啊。
对，
所以您在二十多年前就加入了这么一个充满生机或者朝气蓬勃或者前途无量的一个行业啊。这么多年有没有特别难忘的时刻，能够就是让您感到非常引以为自豪的，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最自豪的事情呢可能就是坚持吧，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呢，就是这22年哈，一直在坚持着在这个直播间直播台话筒跟前跟听众跟包括我们的这个就是参与节目的这些嘉宾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我最引以为豪的第一点吧。就是特别是很多很多的老听众，那个时候90年代初到现在，就是他们其实跟我们都已经成为老朋友了。你像我们就是特别是一些老年的听众啊，还有一些盲人听众啊，在9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时候我们电台刚刚做成这个就是改成直播主持这种形态的时候呢，电台的这个主持人因为跟听众平常只闻其声不见其面啊，不像电视台可以在画面上看到这个样子，那么电台的主持人呢基本上就看不见人，没有机会看见人，只能听见声音，
相对比较神秘是吧。
哎，对，但是我们要是做一次这个主持人的见面会啊，那个人山人海啊，那种阵势呢那是远远的超过了电视台，而且呢很多听众就是他就冲着你的那个声音啊，只要你一出声他马上就知道是谁，然后呢见到这个孩子啊，他当时很多听众年龄也比较大，中老年听众，我那时候还比较小嘛，我跟我的好多同事都是比较年轻20多岁，他们就把我们当成孩子一样啊，见面会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盲，尤其是盲人啊，家人陪伴着来了以后，他就会把这个主持人从头摸呀，摸着你的头呀，摸着你的脸呀，叫着你的名字呀，哇，你就是，我觉得这是跟听众的这种关系。另外那个时候刚才小袁台长也讲了，就是汽车带动了广播，很多人呢，很多司机，很多出租车的司机一天就是天天呢都在听电台的广播，他对主持人的声音啊栏目特别的熟悉。我记得那个时候只要我们坐上电台的只要我坐上出租车，我当时如果打的去上班，我一说我们那时候台在西安市的大南门外的振兴路上，我一说他说你去哪儿，我说我去振兴路，你猜司机会说什么，你是电台主持人吧，司机就会这么问啊，我说我要去振兴路的振兴路，他说那你是不是电台主持人吧，我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一听声音就是，然后呢主持人那个司机就不要钱了。就是常常都是这样子的，经常是打的的时候出租车司机是不要钱的，那是在90年代的时候。所以我觉得这是听众和主持人和广播人关系呢最亲密的，最水乳交融的一个阶段，而刚好被我遇上了，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幸福的一个阶段。
以后自己开车上班就遇不到了。
后来呢就是那个坐出租车就没有人问了，自己开车就更没人管了。另外一个呢就是让我感觉到自豪的一点呢，就是我的很多的嘉宾比如说20年，因为我在电台工作时间很长，我的很多嘉宾呢包括很多听众，他们都是一些文艺爱好者或者是艺术工作者或者是教育工作者，我在这20年的时间里面跟他们一起向他们学习， 然后呢看到了他们的这个一点一点的成就的取得。很多嘉宾可能二十年前他还是一个刚刚大学的一个大学生或者是毕业生，但是二十年之后呢，他成为了他的学术领头人，他成为了一个专家，一个学者，或者是画家、艺术家、作家，然后呢我们又成为了非常亲密的朋友。所以我周围呢环绕着一圈的这个文人，这个艺术家，音乐家、画家，而且呢都是风华正茂，正当年，许多人现在在他们的领域呢都是非常优秀的佼佼者。所以我觉得我们经常在一起聚会呀，我们搞雅集啊，做这个就是笔会，所以跟他们在一起真的是很幸福，这也是我离开西安之后呢，来到西雅图感觉到很不舍的一点。
嗯，
就是我的那些朋友，我们在微信里面，他们就说你什么时候回来呀？你什么时候跟我们在一起啊？所以这是我就是很不舍的一点。很多朋友，我们一起成长起来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二十年这种陪伴，就是和听众的这种陪伴，还有和。和我们参与广播的这些人，他们通过电波和大家分享个人的这个成长，分享一些思想，分享这个就是生命的很多经验，我觉得这个是让我很不舍的，也是一个一笔很宝贵的精神财富。
嗯，那我们再接下广告之后回来。
位于西雅图市中心的十九建筑设计事务所从事商业和住宅项目的设计和开发，提供从可行性研究、建筑许可到施工监理的全套建筑服务，让你可以安心而没有后顾之忧地进行地产开发和私宅建设。电话206-372-6973。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一次的美国故事栏目。那我们今天呢邀请来自西安电台的资深主持人依兰老师来讲述他的电台的经历，还有真正的在美国的故事。那刚刚依兰老师提到您在西安电台当主持人，也接触了很多文艺方面的行家，很多艺术家，
对，
所以那也是对您来说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的财富啊。那么就是有的时候我的问题不一定最合适啊，但是就是说您这么多年20多年就是接触这么多艺术家，然后是不是中国在文艺方面或者艺术方面，甚至中华的文化正在复兴，会不会有这种比较切身的体会？
当然是这样。就是这个特别是传统文化的回归啊，这近几年吧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切身的感受到这也是我就是到了西雅图，到了美国之后呢就是不太习惯的一个方面啊，因为
所以对您来说西雅图变成文化沙漠了是吧？
对，这里大自然的这种感触这种美好是无法言喻的。但是呢文化的这种血脉啊，血脉里面那种和 人的这种成长和这种思想血脉紧密相连的这种东西的割断呢，是挺痛苦的。
啊，我想一个好的办法就是把兵马俑搬到西雅图来了。说实话，前两年还真有人这么做，所以兵马俑在西雅图展出了一段时间。相信这个西安这么一个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古都啊，那个也是相当程度的代表了中国的不可分割的文化的一个部分，
对中国文化的中心。其实我这次来到西雅图之后啊，就是说我呢也陆续去了一些朋友的家里啊，我看到他们的这个墙壁上哈、悬挂的那些艺术品大部分都是中国的艺术品，哎，包括一些陈设的一些工艺啊、雕塑啊，也都是中国的。就是说可能就是我们真的是带着那样一种中国人骨子里面啊，我们还是这种中国文化的情节。而且呢，我到了这里来之后呢，我其实还在想啊，我们怎么样把我们的比如说我是来自西安，我们怎么样把西安的这个艺术家把他们的艺术成就推介到，或者是搭建这样一个桥梁，然后呢让两地之间呢有这样一个交流。因为其实现在呢，就是说国外的华人啊，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啊，包括呢就是说美国人对中国的了解，包括对中国文化的这种需要呢，也是需要有一个交流的和学习的过程。如果能有这样的一个桥梁搭建起来的话呢，可能会能够就是让我们的这个艺术，让我们的文化在这里也能够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然后让这里的华人呢也能够，特别是其实我还有一个就是担忧哈，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有时候会很担心哦，我的孙子，就是虽然我孩子现在还不到20岁，我就在想，如果他再过上一代、两代，那么他可能还会讲中文，但是有可能不会写也不会认。我有一次听那个陈丹青有一个演讲，他就说他的女儿就是在美国长大的，然后现在呢孩子会讲但是不会写也不会看，而且呢孩子从来没看过他写的书。当他说这话的时候呢，就是我听了以后，我觉得心里挺触动的。所以我很想呢，就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们到这里来的话，能够做一些这方面的工作。我觉得我很钦佩这个小袁台长。小袁台长呢，在12年的时候创办了西雅图中文电台，就是希望通过这个电波发出中华之声啊。我也看到你的这样一个理想，那么这几年的努力呢，就是颇有成效。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声音也是越来越响，影响呢也是越来越大。但是工作呢还有很多工作要去做。怎么样让我们的中华之声在这里更响亮啊，更持久，更有魅力？
谢谢依兰老师的鼓励啊。我们有机会可能可以合作。其实我觉得您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是对这些自然美景啊、欣赏啊，这个
好山好水
感觉非常有诗情画意，所以我相信您每一天能够记录这个点滴的话，应该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一个
很享受
一本书，或者说一个散文集，或者说是相信你过去的读者或者过去的听众也好，或者未来的听众也好，都会喜欢的。
对，我也有朋友说是就是让我把这边的这个照片啊，包括呢一些资讯呢、 还有呢，写的一些东西多和大家交流和分享。我还在慢慢的品味西雅图，西雅图真的魅力无穷，就是可能我现在看到的只是它的表面啊。然后呢，我最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说这里头这里真的是太美了，就是美的你好像是到了天堂。有一天天气特别好，就是天上的那个朵朵的大团大团的像棉絮像山岗一样的白云呢，然后我感觉就好像伸手可触及的那种感觉，我就给我儿子说，我说这样的天空在西藏可以看到。然后所以我就特别感动，我说这样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为什么会这么美好，为是什么让它如此之美。那么它这么美
肯定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什么让它如此之美，这也是我在思考的一个问题。所以呢我想了很多我想了很多，包括我现在就是跟我儿子在这里，跟我孩子在这里，我们也都是过得非常朴素的这种。我给我家人也说，你就当是我们两个人都在留学，我们是留学生的生活，很朴素。就是我们不浪费粮食，不浪费电，不浪费水，然后包括我们的这个房东啊、邻居呀，他们也会给我们讲很多，包括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事情。我们买车的时候呢，那个车行的先生也告诉我说啊，这个怎么比较节约水啊，洗车的问题，包括我的周围的朋友们，他们这种环保的理念啊，这种生态的环保的理念，就是除过我们以前知道的那些，比如我们知道这个国外呢，人们都很文明啊，很礼貌啊，礼让啊，包括开车的时候车让人等等这些之外，我更深切的感受到了就是这种环保的理念，就是爱护这个环境呢，就像爱护自己的家，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的这种东西呢，让我非常的感触很深。所以我也是真的是希望以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我希望把这个理念能够带回去吧，或者是让更多的人知道。另外一个就是现在因为在这里过的是这种慢生活，不像在国内的时候我这次来西雅图，就是小圆台上邀请我参加了几次活动，这大概有三个多月了，参加了三四次活动。但是如果在国内的话，我应该一周都会有三四次，三四次都算少的，有时候一天都三场，就是这样的一个量。但是在这里呢，就是一种非常缓慢的这样跟时光跟自己在一起的这种感觉，我觉得非常美好，很恬淡，很安静。然后我也想把我20多年，因为我一直在做博客，写了10多年的新浪的博客，我也想把自己写的一些东西，包括思考的一些东西做一个整理。然后呢就像小圆台长刚才讲到的，包括现在可能会新写一些东西做一些整理，以后呢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方式和大家见面。包括最近拍了很多这个小圆台长可能不知道，我最近特别喜欢拍照片，就是这个西雅图的秋色，各种各样的叶子的颜色，一棵树上可以有5、6、7、8种颜色，这让我非常惊讶。然后我就想，我回国以后是不是可以办一个摄影展？然后呢，我会不会把我的这个文章啊出成集子，都是有可能的，我在计划中。
太棒了啊！就是我们也期待你能够心想事成啊，这些方面也是作为中美文化的交流的一个使者啊。
谢谢小圆台长。我非常喜欢这个称呼。
然后就是能够让国内的朋友能够更好的了解西雅图，然后也让西雅图的朋友能够有机会更好的了解中国的文化还有西安。那我们的节目时间呢马上就要到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非常荣幸 请到西安电台的资深的主持人，也是十大优秀主持人之一，依兰老师做客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美国故事栏目。那在节目的最后啊，依兰老师您有什么心愿或者寄语给我们听众朋友？
嗯，再次感谢小袁台长，感谢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收听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我觉得幸福就在身边，希望大家幸福快乐健康平安永远永远
啊。我们也希望依兰老师能够考虑啊，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继续
兼一份职，
心爱的主持这个就是职业啊，然后那个也
好的，
让我们西雅图的华人听众朋友也能够领略就是一个国内资深文化节目主持人的风采啊。也感谢各位朋友收听本期的美国故事栏目，谢谢依兰老师，
谢谢大家，再见。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
如果您成为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将获得中文电台的包括茶杯、 T 恤衫等纪念品。
您也有机会获得西雅图中文电台一年一度的春节晚会、台庆晚会的免费门票，以及免费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做广告等。当然还有更多餐馆就餐、参加活动等打折机会。
加入西雅图中文电台的会员，您就和来自全世界的众多会员一起成为西雅图中文电台这个大家庭的一员，帮助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电波在空中更久的飘扬。
请拨打会员热线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或者访问中文电台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membership。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